第五十五篇，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四。在本篇信息，我们要继续从马可福音来看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并为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研读马可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着我们在领会这卷书上也许被岔开，所以要研读这卷书相当困难。以往我们中间好多人想要明白这卷福音书，却领会错了。有人只把马可福音当作主耶稣的传记，也有人认为马可福音只是耶稣的故事。当然，我们说马可福音是一卷传记或故事书并没有错，这卷书是主的传记，确实包含他生活中的许多故事。但我们若进入马可福音的深处，就会看见这卷福音书不只是传记或故事书。马可福音所陈明的是一种完全照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我们在本篇信息必须特别注意一章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本节不是一本传记或一卷故事书的书名。这里有三个主要的名词：耶稣基督、福音与开始。在一章一节，福音这个词使用的很新颖，是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用过的。从亚当到耶稣基督，在人类文化文明中，没有什么能与新约的福音这个词所表达的相称。约翰一章一节与马可一章一节都使用太初这词。约翰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这里的太初是指已过的永远。约翰使用这个词是非常奥秘的。相反的，马可福音是论到福音的开始。在四福音中，马可福音相当独特的以福音的开始这种清楚的说法来开头。我们必须对马可福音开头的话有深刻的印象。福音的开始这词指明，这卷书不仅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传记，也不只是一卷故事书，这卷书乃是论到福音的开始。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将马可福音整卷书当作福音的开始，福音的延续。如果马可福音是福音的开始，那么福音的延续在哪里？在五旬节那天可以看见福音的延续。那时圣灵浇灌在一般蒙拣选并预备好了的门徒身上。彼得、雅各、约翰和其他门徒是神所拣选的，也是耶稣基督亲自呼召的。他们蒙主呼召后，主就预备他们。五旬节之前的十天，120人都在祷告。你知道那几天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在天上，在主的升天里。他们已经被带进基督的死、复活与升天里。在五旬节那天，他们得到圣灵的浇灌，因此那天就有了福音的延续。所以说，马可福音是福音的开始，使徒行传是福音的延续。这延续还没有结束。这意思是说，我们今天还在福音的延续中。了解旧的事物，马可一章一节的开始还是许多事物被了结。想想看，当时一章一节四周所有的事物，文化、外邦人、神的选民、应许、律法、旧约、圣殿、祭司侍奉的制度，照着神规条敬拜神的合适方法。在此我们看见了许多又美好又正面的事物，甚至有好些事物都是神命定的。神立了旧约，他在旧约制定了各样的律法、条例、礼仪、形式、做法、规条与侍奉。神的确认可圣殿、祭司体系与礼拜的制度。如今在这些又美好又正面的事物中，我们在一章一节读到另一件事的开始，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还是已存在数千年的许多事物终于了结了。实际上，这开始还是一切神之外事物的了结。 有些事物已经流传几百年、几千年了，现在忽然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开始了结了神以外的一切事物。解经家对于福音开始的时间众说纷纭，有人说福音开始的时间是在施浸者约翰出来浸之时，另有人说开始的时间是在耶稣开始传道之时，还有人说开始的时间是在五旬节那一天。要新约的读者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包含旧事物的完全了结，实在不容易。当我们思考这事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马可福音启示耶稣基督是那完全宇宙包罗万有的顶替。让我们来看变化山上所发生的事。主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一座高山，然后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白到极点，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然后由以利亚同着摩西向他们显现，彼得非常兴奋，他甚至癫狂了，就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帐篷，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的话多少有点理由，因为主耶稣与旧约中的两位伟人同在山上。事实上，彼得是在胡言乱语，忽然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周围一看，他们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我们可以说，代表旧约律法的摩西和代表旧约申言者的以利亚都由基督顶替了。照犹太人的习惯，神的百姓认为旧约有两大主要部分，律法和申言者，因此摩西与以利亚旧约的代表被顶替，实际上是指基督顶替了一切旧约的事物。在消极一面，福音的开始是指了结，而这了结包括了我们，这包罗万有的了结包括文化、列国、以色列、律法、申言者、旧约的实行与敬拜方式、圣殿、祭坛、祭司的体系以及献祭的制度。现在我们读马可一章一节时，必须有一个领会，福音开始的意思乃是老旧事物都了结了，三一神将他自己这生命做到我们里面。马可一章指明文化、宗教、伦理以及人努力要有道德，要圣别，要合乎圣经，要得胜，都需要被了结。然而从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超过19个世纪以来，基督徒中间满了文化、宗教、伦理以及努力想要圣别、合乎圣经并得胜。事实上，圣徒的经历中很少有基督，反而论到圣洁、属灵与得胜的书却琳琅满目。我们不能否认雅各书是一卷好书，这封书信帮助我们恒忍与忍耐。雅各论到众申言者的恒忍与约伯的忍耐，他在书信中教导我们要如何像以利亚那样祷告。雅各的著作所提到的智慧与所罗门的箴言所提到的智慧很类似，这些都是很好的。然而为着神新约的经文，这些事必须了结并由基督来顶替。正如我们在本篇信息所强调的，马可一章一节里的开始还是这种了结。如果今天雅各弟兄在我们中间，我们应该问他，他有否看见旧约的事物应该了结。他在耶路撒冷是领头的长老，但他的书信却不是写给教会或新约的圣徒，而是写给12个支派。我们也不明白雅各的书信为什么不教导我们用新约的方式祷告。雅各是敬虔、虔诚、圣别、伦理、属灵与得胜的榜样。历世纪以来，许多信徒在这些事上都以雅各为他们的榜样。我要你们考量，你们是不是还存有一种观念，以为做基督徒就是要凭自己来改良自己，更爱神，并且举止行动能荣耀神。当我提到这些事的时候， 有人也许心里会说，努力改良自己，爱神更深，并为着他的荣耀活着，有什么不对？你反对修养品德吗？信徒爱神并荣耀神，你不在乎吗？你教导我们不要顾到伦理吗？你到底在提倡什么教训？我们当然不否认良好的性格与行为是重要的，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必合乎伦理顾到道德，也不是说我们不该爱神并荣耀他。论到为人处事，我们都必须顾到道德、伦理、品行与性格，但是神新约的经纶比这些更高，这是关键的点。神新约的经纶乃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做生命，使我们活他，因而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来彰显他。基督徒的美德是神圣生命的产品。我也许可以告诉你们，多年前一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教导，以此来说明人的伦理、道德与一种照着神新约经纶的生活是迥然不同的。一些传教士清楚说到圣经与孔子教导同样的事，他们指出圣经与孔子都教导人要孝敬父母，妻子要服从丈夫。这些传教士又说，圣经与孔子都教导人谦卑、诚实、正直、信实与其他的美德。当我读小学时，我头一次听见这种话，以后我十几岁时就对自己说，圣经与孔子既然教导同样的是传教士，何必来到中国？圣经的教导与孔子的教导若没有差别，传教士就不必来教导我们圣经了。因着主的怜悯，我19岁时得救了，但我还是受这问题搅扰。到底圣经的教导与孔子的教导有没有不同？我还想知道孔子所教导的人性美德与圣经所教导的基督徒美德有什么不同？多年过去了，我还是不知道其中的差别。然而经过近十年研读圣经之后，我的眼睛被开启，看见了包罗万有的基督。我开始看见基督是神新约经纶的中心与圆周，然后我开始能把孔子所教导的人性美德与圣经所教导的基督徒美德加以区分。我知道孔子所教导的人性美德是人工努力的产品，这些美德在素质上没有出于神的任何东西，但圣经所教导的真正基督徒美德不是人工努力的结果，相反的，基督徒的美德是神圣生命借着信徒活出来的产品。不仅如此，基督徒的美德在素质上与神圣的性情有关，人的美德是人工努力的产品，基督徒的美德是我们里面神圣生命与性情的产品。二者有何等的不同？我们可以用砖和黄金作为比较，来说明孔夫子所教导的人性美德与圣经所教导基督徒的美德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查看一块砖，也许不会查出它有什么不好，但我们把砖和黄金比较一下，就会看见二者的差别是何等的悬殊。照样，人性美德与神圣生命和性情所产生的基督徒美德也有极大的不同。大多数的基督徒，包括基督教的教师在内，都没有清楚看见人性美德与真正基督徒美德的不同，这实在是可悲的。孔子与其他哲学家所教导的不过是属人的，这些属人的美德其中没有神圣的素质，并且与神的生命和性情也无分无关，与神自己更是毫不相干。圣经所教导的基督徒美德与仅仅人性的美德是迥然不同的，其间的差别在于基督徒美德的性质乃是神的性情。彼得在彼得后书论到这是说，我们得有分于神圣的性情。因此基督徒的美德不是外面努力的产品，乃是内里性情，就是我们借重生所得之神圣性情的产品。 基督徒的美德在素质上与神圣的生命、神圣的性情和神自己有关。从人的观点来说，为着社会的益处，我们都该顾到伦理、道德、行为与性格。我们为着在社会上有正当的为人生活，必须强调这些事。然而，在活神与彰显他的一面，仅仅有属人的美德，是徒然无功的，反而会打岔我们活主并彰显主。我们若要活神并彰显神，就必须看见甚至天然的人性美德，也必须了结。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需要有这种了结。福音的开始，还是一切神以外的事物都了结了。